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半年之后终于可以把椅子恢复成原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今天我要继续用马太福音经上的话，第十三章一到二十三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主对当时的时候所说的，也在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遍，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花苗最快。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的，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多么乐意你的孩子们明白你的心意，更是信得过你所说的话。你是何等样的乐意把一切天上的福分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成了救恩。愿今日我们都在圣灵的引导开启当中，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开始进入约翰福音十三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因为从十三章开始，耶稣对这些人说话的时候用了许多的比喻。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比喻是一个比喻的开端，或者是第一个要紧的比喻。那么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那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先来看当时的情境是什么。耶稣出来传道以后，行了神迹奇事，又在当中医治赶鬼行异能，又对他们讲了许多要紧的话。 所盼望的是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选民能够知道他就是要来的基督。很可惜的是，这些事做了这么多，这些话讲了这么多，人的回应是什么？只有极少数的人跟从他，多数的人是观望。那么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自认为熟悉圣经的人却是反对他，而且这反对变本加厉，越来越严峻。不仅如此，连他家乡里面的人也是如此，连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也跑来找他，要把他带回家去，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这样子的，给我们惹这么大的麻烦。所以他面对这么样的情势，他要怎样让人对他所行的看得见呢？对他所说的听得见呢？他们甚至跟主讲说，你行一个神迹让我们看看，就是你过去行的我们都还不认定你是弥赛亚，你行一个让我们看看。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耶稣怎么办？人不明白，讲了这么多不明白，看了这么多也不明白，不能够真正领悟体会耶稣所做所讲的。所以主就在这段话里面告诉门徒说，他们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他们是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耶稣说，那些听了天国的道不明白的，不明白的是什么？是撒在那些硬的土地上的。那么恶者就来把他的道从心里面夺去了。所以不明白是一件危险的事，对不对？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明白是什么？他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怎样明白的，明白的这样的人就可以结出子粒来，有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如果一个人一直听一直看都不明白的话，那么这一切的努力就什么白费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跟随主，我们聚会，我们听讲道，我们查经，我们研读圣经，我们祷告，我们灵修，我们明白吗？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明白吗？如果我们不明白，那么就很可惜了，就很可惜了。因为真正明白的人是要结出什么子粒来，有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所以这些人一直不肯明白，是哪里不明白？不是知识上不明白，耶稣所讲的话，圣经上面写的话，我们都可以明白，因为没有一个字难到太困难了，我们要去查字典，查字典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想圣经没有那么深奥，这些话我们听得懂。那我们的心到底明白了没？我们要去思想耶稣所讲的话，法利赛人听不懂吗？每一句都听得懂吗？可是他们不明白，在耶稣的说法是不明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人的心不接受。所以明白是人的心不接受，耶稣所做的我们还不服，我们的心不服，耶稣所讲的我们不服，我们的心不服，人的心到底如何？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思想，那么我们的心如何，这是最要紧的事。来到上帝面前读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看上帝的作为，最要紧的第一件也唯一的一件的事，就是我们的心如何。其实我们的心如何不明白是什么，你这样读完就知道，不明白就是不信。耶稣你所说的我们不信，你说你是弥赛亚我们不信，你说你从神那里来我们不信，你说你讲的是真理我们不信，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不信。其实不信就是耶稣讲的不明白。当众人不明白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让他们明白？所以他就讲比喻， 这比喻就是一个钥匙，比喻的钥匙，因为这是一个开端。马可福音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跟门徒讲，你们若不明白这比喻，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比喻，因为一切的比喻从这里做开始，这是一个根基。这以前欧牧师讲到曾经讲过，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明白真的那么难吗？我在圣经里面读的时候发现，其实明白也很简单呢。明白也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对不对？然后他们面带愁容，耶稣跟他们讲话讲讲讲，后来他们认出耶稣，然后后来他就告诉门徒，门徒就在那里忧愁，耶稣就显现给他们看，然后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经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呢，耶稣开他们的什么心窍，使他们怎样明白圣经。哎呀，太好了，你看我们找到一个秘诀了，谁是谁在我都得的秘诀，只要耶稣开我的心窍，我就可以怎样明白圣经。所以你反过来问耶稣了，主啊，你不用用比喻嘛，你就开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窍，然后他们就怎样明白圣经，那不就好了。你传福音给一个人就是不肯信，你说主啊，你就开他的心窍，他不就信了吗？是这样吗？读起来好像这样。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等一下再来思想这一段话。好，那么耶稣用比喻跟他们讲，就是撒种，有撒在路旁的，当然被飞鸟吃了，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当然花苗很快一下就枯干了，在荆棘里，那你也没有收成，对不对？只有撒在好土里的才会有收获。这是一个比喻，比喻基本上讲的都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我们现在没有耕种，所以我们不太知道。如果你当过农夫，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撒在路旁，当然那种子被飞鸟吃了，撒在土浅石头地，当然枯干了；撒在荆棘里，当然结不出籽粒来。这些一看就知道嘛，比喻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深奥的道理，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如果你是一个农夫，你当然不会把种子撒了以后就不理它，你一定会给它耕耘、松土、施肥、浇灌、除草，你会做这些事，对不对？然后你就一直在那种照顾的你所种植的，然后你一直期待，然后到最后希望它结出籽粒来，结出饱满的籽粒。所以你不会只在意开始，你会在意跟那个过程。你要撒种之前，你会在意要先松土，你要在意要给它适当的肥料，土干了你知道要浇灌。所以这是一个尝试，道理不深奥。所以门徒就问了，哎，奇怪了，耶稣你以前讲的我们还要想，这个讲的到比喻我们怎样想都不用想，就是这样啊。耶稣说，你们听啊，就是你们要仔细听啊，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啊。就发现耶稣讲了一个两只老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吗？耶稣再问了一个我们一个问题，你听到的心如何？那个道有真实在你的心中落实吗？一个道真实入了我们的心，不是在开端而已，也不是在那个过程而已，而是到最后我们要问的有没有收成，有没有收成。如果没有收成，那你就什么都没有。这些都是容易懂的，所以门徒就很纳闷，就问耶稣说，你今天怎么会讲这个比喻？而我们都知道啊，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们每次读到这里都以为耶稣不想让他们知道，不想让他们明白。其实耶稣是要讲下面这一句话，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所以耶稣说，我用比喻跟他们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以赛亚已经讲了，说了那么多他们听见了不明白，做了那么多他们看见了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蒙的心，他们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基督徒读这一段话，常常认为说耶稣恐怕他们看见听见，是这样吗？耶稣巴不得他们看见听见，对不对？不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等一下我们可以讲，我们先把它看完。另外一个是，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听见了。过去许多的义人跟先知想知道都没有，你们都知道了。这两段在解释什么？在解释这个，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想。耶稣说，因为属灵的法则在这里，所以我用比喻跟他们讲，他们听也听的，看也看了，但有蒙的心，他们怕自己回头，怕自己听懂了，其实意思是怕自己接受耶稣的讲法，怕自己放弃自己的想法。因为你要接受耶稣，你就要放掉什么？放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法利赛人要放掉自己的想法，耶稣说安息日是这样，法利赛人说不是这样，那他要怎么办？你不放下自己，怎么接受耶稣的？耶稣说他们怕自己要放下自己的想法，他怕自己要回转，但是他如果回转，我会医治他们。所以一切都从心发出来，这一群人有蒙的心，这是人一直以来的问题。他们听见了，看见了，从人看是知道的，道理也不是很深奥。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心里的意念把这一切，把自己的心给包住了，让神的话进不来。其实我们基督徒应当有这种经验。你跟一个人有闹得别扭的时候，或者人得罪你的，或人怎样，然后你就跟主祷告，祷告完你就想起主对你所说的话，对不对？要怎样？要饶恕，明白了吗？明白了。可是你一想到要饶恕，你就说什么？你马上你的意念是什么？他又没跟我道歉，我这次饶恕他，他明天还是会这样，他总是不会改变的啦，不是这样吗？这叫油蒙的心。当我们被自己的意念包住的时候，上帝的话是进不来的，我们是不能服的。所以呢，主说他们回转，我就医治他们。回转是什么？回转这个字就是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个转向就是这个字。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跟他讲，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回头就是这个回转。使徒行传讲归主的人，那个归主就是回转这个字，就是他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了，愿意服在神的话之下的，这就是回转，这叫信。当人的心不信的时候，耶稣有办法强迫他们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耶稣没有办法强迫人明白。所以刚才我说的开清心窍读起来容易，但是做不到。若人没有一个对耶稣的信，耶稣是开不了他的心窍的。那耶稣怎么可以开门徒的心窍？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有余。如果一个人 没有不愿意用信心回应神的时候，这个法则说实在，这个法则是一个圣洁的法则。圣洁的法则是什么？圣洁的法则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这是圣洁的法则？圣洁的法则，圣洁的法则是你有，那么神会继续把福分加给你。但是你不圣洁污秽的，连过去的圣洁也没了。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一个人结婚了40年，对他的妻子非常忠心，很圣洁，执守婚姻的圣洁，但是呢，40年后一天他犯了淫乱的罪，然后第二天他又悔改了，然后他可以跟妻子讲说，我用40年里面早一年来抵这一天，可不可以？你就把那一天的事给忘了，会这样吗？这叫圣洁的法则。你污秽的就是污秽的，你就要重新回头了。这叫圣洁的法则。信心的属灵原则是圣洁的，你有就加添给你，没有连你所有的也要被什么夺去。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红海，他们经历很多神迹，他们派探子到迦南地，回来以后不信，不信就怎样？他们连先前的都怎样？没有的，他们只能死在哪里？旷野。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属灵的法则是圣洁的法则。你不要说我只是现在偷懒一点啊，我只是现在怎样怎样。不是，你没有的，连你过去所有的也要被什么？被夺去。我说这是一个严肃的事，这叫圣洁的法则。但圣洁的法则呢，它有一个无比的恩典，你有的还要加给你，还要加给你。所以心要被开启是前面那一段，如果你有，耶稣就会开启你，开启你，你就再有，你再有，耶稣再开启你，开启你，你就再有。所以这段话是怎么来的？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走在路上，面带愁容，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耶稣就是走在他们旁边，跟他们一起走，跟他们一起对话，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的内心就活了。然后他们认出耶稣以后，耶稣不见了，他们就说，我们要回头，我们不能离开耶路撒冷，我们就回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他们回去了，等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跟门徒在一起，他告诉门徒们说，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了，门徒还是不信，还是疑惑，还是愁烦，耶稣就又显现在他们当中，然后问他们平安。然后呢，耶稣说什么？来，你来摸摸看，来摸摸看，我是真真实实的，有骨有肉的。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对不对？然后呢，吃完了以后，耶稣怎样？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旧约圣经指着我的所说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耶稣就开他们心窍，他们就怎样明白圣经。所以大家看见什么？开心窍是什么？有的加给他。这些人跟耶稣有关系，他们迷惑的、忧愁的，离开了耶路撒冷，耶稣把他们带回来。他们仍然在那里余力的愁烦的，耶稣显现给他们看，然后耶稣又开他们的心窍，一步一步的帮助他们，好叫他们承接使命。所以你们就是要奉我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做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基督徒传福音是 传什么？基督徒传福音是传耶稣应验的旧约上面指的他所说的一切话。传的，我们传福音是传耶稣怎么样在福音书上所行所说的。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这是前面那段，有的还要加给他， 所以我们有的继续追求主，继续加添我们，我们有的继续用心，主继续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有的主继续使我们明白再明白。所以这个叫做开心窍，它不是一个，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说，哦，耶稣你开我的心窍我就可以明白，它是一个历程的，是当我们的心一直都愿意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主按着我们的需要带领我们，我们的需要带领我们，我们的需要也慢慢慢慢的使我们到最后真的可以满心欢喜快乐的承接他所给我们的使命。所以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连那个开端都还没有，连那个种子要进到心都还没开始，所以耶稣要怎样，只能用比喻讲给他们听，先把他们一个熟悉的道理先听进来的，好让他们觉得好像是你的心被盖住了，耶稣勉强在当中挤出一道缝，希望把那个光怎样渗透到里面，让他们有机会的。但相对的，门徒是有福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许多的先知异人要看没看到，要听没听到，你们都见过，你们都听过，你们何等有福。所以越跟随耶稣，越用信心回应耶稣，我们是越跟随越有福。这就是天国的道理跟一般的道理不一样，一般的道理是你的想法，你的认知，你对这些话的一个解明，但天国的道理不是，天国的道理是说话的是谁，这话是谁说的，这话是谁说的，不是这话我认为有道理，是这话是谁说的，说话的那一个是统管万有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在听神的道，读神的话，领受真理，一切都从我们的心开始，我们有没有以信心为本来回应神。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这个比喻的道理，解释这个比喻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快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你听神的话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撒在这一个撒在路旁的，你一撒，恶者魔鬼撒旦就把你的道拿走了，这属灵的征战。你如果撒在土浅石头地上，你虽然领受没有根，患难逼迫一来就跌倒了，如果长出来了你不把荆棘除掉，你还是结不出籽粒来，这是什么？这叫属灵的征战。我们领受神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常常不这样，不一定这样想，你读经你认为它是征战吗？你听讲道你认为是征战吗？其实都是征战，我们不仅跟恶者征战，我们跟我们的心思里面的我们的意念征战，我们跟这世界所处的环境征战，这世界想把我们掳走，我们怎么样从他的迷惑中思虑中出来，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的私欲中出来，这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内心属灵的一个征战。一个人回应天国有四种心，耶稣说我们要当心，如果道进不来，不仅没有果效，先前有的也会失去，这我们刚才讲的，先前有的也会失去。这要紧的是我们真的一开始就要问了，我们一开始就要愿意服，这是上帝说的，这是上帝说的，不是我认为我的意念是怎样，我要的是怎样。因为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什么？夺去。第二个，撒在石头地上，土很浅，很快就可以长出来，但患难逼迫来就跌倒，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对比讲，就是走捷径。你读上帝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会走捷径，走捷径是什么？就是挑我们要的，知道吗？挑我们要的，然后我们就说，上帝你是这样说啊，好，我挑一节给大家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样？这一节好不好？好啊，对不对？ 你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关系，你就祷告说，主啊，你只要加给我力量，我就怎样，凡事都能做。我们喜欢这一节，但要记得神的话不是这样，神的话是从撒种开始，神的话需要耕耘的，神的话需要浇灌的，神的话需要栽培的，神的话需要慢慢的忍耐的等候他结出籽粒来。这一节的根在哪里？保罗前面先讲什么？四章十三节前面我就读十一十二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果实。前面的耕耘是什么？学会的弟兄姐妹，学会要花什么？要花时间，学会要怎样？要花付代价。你刚才看诗琴弹得很好，你就想，主啊，我靠着你加给我力量，我明天就来诗琴。没有一个人跟你说，没错，你明天靠圣灵的感动，你就坐上来。你要学啊，你要开始学啊，从最简单的开始学。保罗说，我是学会的，我是在各样的处境中学会的，卑贱的我要处，饱足的我要处，饥饿的我要处，丰富的我要处。我们不是只有在困难的时候要学，在顺境的时候更是要学。顺境不好学哦，顺境不好学哦。你看旧约里面诗人怎么祷告，主啊，你要保守我，不要让我太丰富，因为我太丰富我会怎样，我会把你给忘了，对不对？你要学，我要学，我们都要学，各种情况都是在学习，学到有一天在无论什么情况你都可以知足，因为你都可以知足，所以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怎样，凡事都能做。但我们省略的这个根，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希望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你知足了吗？我们要先问，我知足了吗？没有知足代表我们还没有在环境中学会。所以那个秘诀，我们只知道那个字的意思，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明白那个秘诀以后，保罗说你就可以继续看那个果实是很甜美的，多甜美。他说什么？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怎样也是美事。这一节我们也不要，这一节我们也不要，我们为什么要同受患难？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做捷径，知道吧？这叫没有根。许多时候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只挑一个，这个我要，但是我们把根拿掉了，我们把果实也拿掉了，我们没有得着，弟兄姐妹，没有得着。因为主说，如果你没有根，太阳一出来就枯萎了。那你就发现，哎，奇怪了，我不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吗？为什么我现在不行？因为你没有根，你没有学会。所以，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是不是一个走捷径的路？还有第三种情况，撒在荆棘里的。荆棘里是什么？就世上的私欲、钱财来迷惑。马可说这是别样的私欲，路加说有今生的私欲、钱财、厌乐挤住了。如果没有果实的话，没有得到最后的籽粒，那么你所种的一切，你都是什么？白做工。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种萝卜的时候，种萝卜，你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吗？对不对？可是呢，种萝卜的时候呢，我们买了一包种子，有些人呢，一个坑放两三个粒的那个种子，这是可以的，最好放两粒差不多。那有些人觉得说，哎呀，这种子那么多， 所以怎样，每一个坑都怎样，多放几粒，多放几粒，结果你长出来是什么样？人家的萝卜是大大的一条，你是什么？几条小萝卜挤在一起。那你就说奇怪了，你买的种子跟我的一样，为什么你种出来的是大萝卜，我种出来的是小萝卜？知道吗？被怎样挤住了，挤住了。所以你得不到你真正要的。耶稣在这里讲，一个人如果听得到，你也放进来了，你也在当中让他生根了，也在那里建造，但最后没有达到最后的果实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就是枉费的，枉费的，枉费的，就是一种绝技。耶稣在比喻里面常讲的叫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十个童女每个人都准备了灯，对不对？然后都在等新郎来，是不是？但是五个没有预备的，到最后在门外哀哭切齿，就是枉费的，因为你没有得到最后的那个结局。这叫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怎样夺去。所以我说，属灵的法则是一个圣洁的法则，圣洁的法则是要忠心到底，持守到底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给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经历，这个农夫都可以懂，都可以懂。你花时间付代价去种植，到最后没有收成，那你这整个过程都是什么？白费的，枉费的。撒在好土里，就是一个人持守在信心里的，他有一个明白的心，明白的心，知道这整个是一个生命建造栽培的路程。你要让神用真道栽植我们，不断的建造我们，让它结出果实来。所以圣灵的果子每一样都是一个到最后忍耐结出来的，坚持下来结出来的。所以路加才讲，那落在好土里的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持守跟忍耐都是一个时间，一直 持续不断的维护，让它成长。成长从哪里来？神的大能来。保罗说，我可以撒种，亚波罗可以浇灌，叫他成长的是什么？是神。要叫神的能力不断的作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是从信一直维持那一个信，好叫神的恩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撒种的比喻是所有比喻的开端，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所听的要留心。我们用什么心去听主的道，回应主的道，读神的话？最要紧的，我们要问自己，有信心没有？有信心没有？信心不是你的知识见识，不是你的自信，也不是你有多大的理性感性，你的经验，重要的都不是，是说话的是谁，这话是谁说的。因为主说的，主对他的话负责，不是你的近意识，我的意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信心才让我们把神的话可以听到我们的里面来，信心才可以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境之下，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可以忍耐的结实。信心是一个恩典，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主会开我们的心窍，主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旁边，主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我们，主会不断的帮助我们。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非常严肃的法则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这就是一个恩典的法则。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有信心回应这一个法则，我们就这个就是恩典。因为有的还要怎样交给加给他，叫他什么？有余。但相对的，它是一个圣洁的法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被什么夺去。这就是以色列当时的人越不肯信越不肯服，耶稣越讲越多，他们的反抗力就怎样 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的心如何，就是讲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有没有信心去回应。我们要省察，省察的是我们回应神话语的信心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要省察自己顺服神话语的信心是什么。所以我们信神的话，回应神的话，都是靠我们愿意信靠交托来度量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蒙福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福的，因为主的话临到我们，我们就愿意接受。虽然我们仍然有许多的不明白，但我们是被拣选的，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乐意开启我们的心窍，要记得他一步一步一步的陪着门徒走，让我们不断的被开启，不断的被开启。耶稣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但是一次就进去吗？不是。耶稣说什么？他说有很多真理你们现在不明白，真理的圣灵来会带领你们，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这就是我们所蒙的福，有的再加给我们，有的再加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那内住的圣灵不断的引导开启我们，我们把上帝的话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我们要忍耐，面对各样的情境，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会结出他的果实来，会结出他的果实来。最后我用彼得在彼得后书，彼得快要离世之前讲的这一段话，我们复习一下。彼得一直告诉弟兄姐妹，你们有了信心就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就要加上节制，加上前进，一个一个加，就是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所以这是他的观念从哪里来，就从属灵的法则来，有了再加上，有了再加上。所以彼得就讲，你们要户外的殷勤，就不致闲懒，怎样不结果子。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你要想，彼得一直叫我们殷勤，不要说他在逼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弟兄们，你们是蒙福的，你们是蒙福的，要让自己一直成为蒙福的，一直是在蒙福的状态，那么神的恩召跟拣选会坚定不移，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多么渴望你的选民可以明白你所说的，你所做的，可以真真实实的伏在你的面前，好叫他们成为蒙福的一群。主啊，我们感谢你，如今你说你要让我们明白，你要把真实的告诉我们，你也把真实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蒙你自己所选召，我们这一群蒙你自己宝血所洗净的，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心总是向着你，总是在你的话语中被光、被开启、被引导。我们知道你乐意施恩给我们，你乐意开启我们，你乐意让我们明白再明白。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总以坚定的信心回应你。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况，让我们都在当中学的再学，学的再学，因为每一个学习的过程都要结出那美好的果实来，每一个在当中殷勤的摆上，都有你那美好的福分赏赐给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当中，你的话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实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